就像刚刚主席报告的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记得在我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幻想啊，假如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像我们肉体的生命一样，能够有一个能够做一些 test。就有点像我们去不晓得自己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你去医院，你请医生给你做一个验血，或者是他给你做一个 test， 让你晓得你有些什么毛病。那我就在想，假如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可以这样子，神有一个 test， 让我们晓得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很多时候，的确。我们也体会到，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少的服事，他信主多久，他外面看来有多热心，那个并不表示他跟神真正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 test， 我们就会说，我们就可以第一呢，我们自己就不会落在自欺的里面；第二呢，我们假如要找同工、找配偶、找传道人的时候，就先让他做个 test， 那以后我们就不会后悔。那当然那个时候晓得自己这个想法可能是只是一个幻想，但是这信主这些年来，从圣经里还有从自己跟别人的一些经验里面，我发现好像的确是有这样子的，多多少有这样子的一个测量计在那里。好像神并不是让我们完全放在黑暗的里面，都不晓得到底光景是怎么样。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测量计。那个测量计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金钱。所以我就想今天我们来谈一谈钱的问题，也是让我们自己来用这个来做自己的一个测量。钱这个字在中国人里面好像大家都很避讳啊，我不晓得你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在古人他们更是读书人更是不可以谈钱的，好像一谈钱就把自己弄脏了，甚至有人他就不讲这个钱这个字，他讲必须要讲钱的时候他叫他阿堵物啊，就是好像就觉得这我太清高了，这不能谈。那但是在教会里，这钱好像也是大家尽量不要谈，一谈钱就变成不属灵或者是没有信心。我记得曾经听说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要找传道人找牧师的时候，就有同工就说有一个条件，假如那个应征的人他跑来他来问到薪水的事，那我们第一关就可以把他刷掉了。他就觉得就是他要问钱的话表示他的心不对。我想这样子的看法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钱有一个很不实际的看法，对人有一些很不实际的看法。因为我不相信即使那位同工他自己去找工作的时候，他完全不关心人家付他多少钱的，可是他会觉得如果是跟教会有关的话就不应该是谈钱。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在圣经里面神很喜欢讲到钱，在圣经里面，在即使在在新约的圣经的里面，就钱财两个字就已经出现了几百次，而且出现的次数比祷告两个字还要多。好像神看事情跟我们看常常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在教会里应该讲祷告，可是神在新约圣经里他说我们先来谈钱。因为他知道说如果我们对神，因为神知道在钱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假如我们做基督徒以后对钱没有一个很正确很合乎圣经的看法，很容易就我们信主慢慢就会像主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他说在里面说有一种人，他听了道以后虽然灵命有成长，可是后来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会把道挤住了，然后就不能结实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对钱的观念不是很清楚的话，慢慢慢慢他会发现他属灵的生命就会受影响，他的服事也会受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就从把钱这个这圣经里对钱的看法，我们分成三方面来思想。第一个就是钱跟我的关系，我怎么看钱，钱跟我的关系。因为我对钱的看法 会决定我人生的价值和方向，我对钱的看法会决定我对我做很多事情我的决定，还有我努力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对钱的价值是怎么看，钱对我来讲到底它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这个是我们常常我现在讲的很，也许有些事情在你有的意识里面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其实我们对这些事情都有我们的看法，只是我们没有仔细去想过。我希望今天我们不是在讲道，我希望我们是一起来思想我们自己对钱跟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来做一个反思。在无可厚非的啊，我觉得金钱的确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上的舒适和方便和机会。思凯跟我在家里用的那个计算机，电子计算机都是很已经是好几年很过时的了，所以有的我们就觉得计算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把它 turn on 以后要去刷个牙回来它才可以才准备好可以用，反正就是很慢的。可是偶尔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用他们的计算机才发现，哇，计算机可以那么快的，原来计算机可以那么方便的，因为他们舍得花钱去 upgrade，所以他们就晓得他们买的都是有什么东西新出来，他们就知道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计算机可以更有用。所以钱是好的，因为可以让你的生活增加很多的方便。而是又比如说今天假如有一个科学家，他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他发现了一个治癌症的一个药，然后但是如果没有药厂投资几百万去让这个药可以把它推销到市场上，它的发明对人还是没有用处。而即使这个药到了市场上，如果这个病人没有钱去买药，这个药对他还是没有用处。所以我想我们不能否认的，金钱可以带给我们机会，在金钱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金钱也是甚至可以救我们的生命。但是在圣经里面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认识金钱是可以带来很多机会跟希望，但是金钱它只有暂时的功用，它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是我们需要分清的。我们的错误常常，我们不是说在教会里说钱没有用，我们要小看它，这个是我们是根本不活在现实的里面。但是我们应该要把钱看得合适，它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这个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21节，他就讲到这个比喻。他是讲到金钱是，他说你们不要沾据财宝，他讲到两种财宝。他说地上的财宝你是人家会偷会失去的，可是天上的财宝是不会失去的，就要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在路加福音12章里面，主耶稣也讲到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财主，他的家道丰富，他是一个很有生意眼光的人，很有头脑有计划的人，他就为自己家的将来做了一个很好的打算，他就做了很周详的预备，以后他就预备安安舒舒的享受他余年。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坐一个小飞机回 Michigan， 是一个很小的那种一个飞机上只有十几个人的飞机，在飞机上结果遇到乱流，那个飞机就震动得非常的厉害，那个时候在机舱里面就是大家一片慌乱跟喊叫，因为觉得这个飞机可能不能够就可能会掉下来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是面临死亡，因为你不晓得这个乱流会不会真的是你可以过得去。结果就在那个面临死亡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 that's it， 就是到好像就说 好了，这一分钟 that's it， 就是我这一生，我到这一刻我就盖棺论定了，我就没有机会了。那个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再没有机会了，就是到此为止了。第二个意念就是说，当我把所有带不走的工作、学位、财产都留下在地上的时候，我一生在神面前到底我还剩余多少，我到底还有多少剩余的价值。因为当你把你所有带不走的东西留下的时候，你带到永恒去的是什么？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想的，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我那时候才很悲哀的体会到说，原来自己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种无知的财主，在地上很会经营，很会预备， 也是很尽职，但是没有想到在神的面前是贫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生命都是投资在那些带不走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在天国里就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是如果也许现在我们就可以闭了眼睛自己想一想，假如这一刻主就来把我们接去的时候，我们在天国里是一个贫穷的人还是一个富足的人？我们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能够很坦然的晓得我在神面前可以在他可以留到永恒的？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第二个，我们对金钱的观念就是我们到底是钱的主人还是钱的仆人。我觉得我们在北美，我们是活在一个危机的里面。尤其我们是活在在美国最富庶的一个区域 Oakland County， 我们常常很不自觉的就被带到一个 lifestyle， 带到一个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是在把我们陷在网络的里面。有人就估计说，在美国平均一个人欠债都是好几万。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容易我们就落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里面，因为有很像我们很容易就是可以拿到钱让自己过一个我们其实不能够 afford 的生活方式，因为太容易，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资源。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网。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我觉得在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网络，我自己是非常对这点是很警惕的。我记得我们刚刚我们结婚了以后，我其实是一直都是在工作的，可是我跟思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买房子，我们也明白在美国买房子是一个投资，是要很智慧的在那边利用，要利用你的要投要经营你的收入。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买房子，从第一个房子开始，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我们买的房子必须每个月的mortgage必须是我们一个人上班可以负担的。我们绝对不买一个房子是要两个人，一定要两个人非得工作不可。因为我实在很感谢主那个时候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因为我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有许多人他们两个人工作就觉得有很多的收入，就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等到经济不景气，一个人就常常活在很大的忧愁的里面，就很怕一个人没有工作怎么办。可是问题是这没有什么不是一个绝对的对错，但是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当你把自己的生活 commit 在一件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就不是自己的主人。 因为你现这里讲到我们是钱的主人或者仆人，其实我们不是在讲，我们都不会承认我们是钱的仆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就变成了仆人，我们不得不工作，我们明明是觉得已经是好像是比如说身体非常的疲乏，或者是孩子很需要我，或者是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我不能够有任何的选择，甚至我们也就是说我给上帝也没有选择了，可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不知道的，我就说在我们做任何的承诺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那么有把握说我这一辈子神一定要我们两个都要有同样的有这么多收入呢？神是不是永远要我留在家里带要我出去工作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有一点要给神一些余地，神你今天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我选择留在家里的话，我是不是已经做对人做了那么大的一个承诺，那我没有办法让你在我的生命里有任何的主宰。我们不要很快的羡慕我们在 Oakland County 在 Troy 在 Rochester 那些大房子，那个我们先要晓得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是一个选择，你是不是愿意为了这个大房子的缘故，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把你的时间精力你就 commit 在这个 payment 上。还有 credit card 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买一些东西我们银行里明明没有这个钱去付，我们就去买，因为我们要享受，可是当你做这个当你去用 credit card 的时候，你就晓得你是已经承诺。我觉得这个是我跟我的孩子从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张信用卡，用我们是一起的名字，我要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学会怎么去用信用卡的好处，而不是落在信用卡的圈套的里面。我要对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信用卡不是给你来放纵你的欲望，信用卡是给你的方便，是这个制度很多时候带给你方便，但是它不是给你一个放纵的机会。我要求他们每个月一定要把你的品 balance 要付清楚，你如果没有把握你到那个到月底你那个你可以付清楚的话，你就不要买，这是我对他们的要求。我想他们到今天也很 appreciate 我当初的坚持，他们就没有落在今天大部分的年轻人的情况里面，他们在那边欠很多的债，以至于他们就生活就多很多的忧虑跟压力。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思想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够活在一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的里面，我们也会就会被网络圈住。假如你在听那个收音机Larry Burkett 他的节目，当然他已经过世了，他常常给人的劝告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要把你的债先还清，不要再继续欠债。这个是我们需我们只要我们在一个我们不能够付的一个父亲的一个 commit 是一个债务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仆人，我们就很少有什么选择的权利。这个是主人跟仆人的分辨。好，下面再讲到钱跟别人的关系。我们在人跟人中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这个钱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有什么样的地位？在哥林多前后书第八章13-15节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原则。请我们就一起来念。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裕，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君上所记，所以这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两次提到均平，两次提到均平，这个原则是我们今天非常疏忽的原则。有人说这个世界上面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节育，我们要控制人口。可是 是神，但是为在创世纪里面，神对亚当夏娃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我们就说，那个是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你看现在那么多穷人。但是据报道，在 Ethiopia 这是非常穷的一个国家，很多有每年有许多的资金放进去，有很多的人很同情他们。如果你看到照片的话，那些孩子他们瘦着皮包骨，他们就是好像喝一点米汤那样子，就是都是大部分人都是在贫困的状态下。但是我看到一篇报告的说，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救济进到他们的国家，但是到不了这些人的手里。很多时候不是没有资源，而是这个体制是人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资源。是不贫富不均，而不是没有资源。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说好，我们就是来减少人口，其实我们真正的问题是贫富不均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到国内，你就非常的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情。国内的经济快速的成长，可是不是说乡下或者是很多穷困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程度有很明显的提高。他们最大的明显是在上海、在北京、在深圳，有钱的人他们的奢侈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不是他们到美国，他那些人他们的孩子到美国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部完全新的车子。他们就是那个钱是全富，不是没有钱，而是贫富不均。我在那个初期的教会里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就很清楚摸到神这样的心意。在《使徒行传》里面形容那些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一样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任何人有需要缺乏的时候，就有人把田产卖了供应别人的需要。他形容那个时候的教会，他不是说每个人非得卖田产。你假如看英文的话很清楚，他说他们会把田产卖掉，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是那个是一个大同世界的写照，也是当初共产主义所追寻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可是它跟共产主义不同的地方是，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是兵工，是工人农民用暴力的方式向跟有产阶级来斗争。但是神的心意，对基督徒的心意是有产阶级富裕的人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所拥有的给那些缺乏的人。这中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都在向往均贫，但是均贫要从有钱人做起，不是我们没有钱人去争。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当我们这样子做，出于神对人、对神对人的幸福、对人真实的爱心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可能是真正的均平。我那天看到了一段圣经，我觉得其实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讲到这样的心意，可是是我们一直忽略的。很可惜，因为我们现在我来不及把它打在荧幕上。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假如你没有圣经你可以回家去看。这段圣经非常的有趣，在生命记十五章。是没有没办法打出来啊。我想我们现在有点被宠坏了就是好像觉得老是靠别人帮你打上来，其实做礼拜应该带圣经的就像做学生上课应该带书包带书一样。在生命记十五章里面，他有讲到这个原则，我想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思想啊。在生命记里面他说在第四节第五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 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因为有翻译的弟兄啊，我就再念一遍英文的。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中间没有穷人了。然后呢，在下面他就继续讲，在第七节开始他就讲，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缠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因为他们是规定到第七年所有的债都不可以再要了，所以他看到快到第七年了，我不能借他，我一借他我就拿不回来了。他说你不要因为第七年快到，你就一恶眼的弟兄看你的，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被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为你担心拿不回来。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给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远不绝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们要断绝，在前面神说，你们可中间可以没有穷人的，没有贫富不均的原因，没有穷人，但是你要遵守我的话，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怎么可以达到？就是你要向你贫穷的弟兄松手。所以很明显的，神是要有钱的人，要有富裕的人，要去周济那个穷的人。所以在第一个原则里面，在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十八章里面，他就讲到第一个原则是一个均贫的原则。他就说他要我们把自己多余的，不要把我们有多余的抓在手里放在银行里，他要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手是松的，要常常要提醒自己说，神今天给我他的目的是要我去帮助，要均贫，他的心意不是要我变得很有钱，别人很穷。当神看到别人的穷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不满足的。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情景很像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假如我的孩子还小，当我从外面买菜回来，或者我外面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回来，那我进了门，我碰到我的一个孩子，我就把这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冰淇淋啊，那个蛋糕啊，什么东西都给他，我就交给他。我的心意是要他分给他的弟弟妹妹吃，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像那个孩子，那个拿到那个好吃东西的孩子，就把这些好吃东西都自己搬回房间去享受，弟弟妹妹要来要我还不给他。可是爸爸妈妈的心意是要他不会喜欢看你的弟弟妹妹挨饿吃不到的，当你在那边享受的时候，他的心是不，这不是他的心意，他不开心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很高兴，哎呀，我的银行存款越来越高，我觉得我越来越富足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想成那个，你的房间、你的桌子有很多 cookie 的人，你的弟弟妹妹在那里挨饿，神的心意，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一个均贫的问题，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多的时候不要觉得很高兴我有多，其实当你有多的时候，你第一个意念应该是问神，你要我做什么。那这他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又讲说让他们的富裕将来也可以补你的不足。均贫不只是我们去给别人，均贫也讲到一个情形，人家也会给我们， 我觉得在我们中间，我跟你们也是一样，常常给容易得很难。我们多半很愿意给别人，但是我们很难去跟愿意从人家那边拿。因为当你给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我自己觉得很高兴。当你从别人得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比他矮了一截，觉得很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被施舍的的地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会得的话，他其实不懂得真正的给。因为当你给的时候，你是心里晓得这个不是我的，只是上帝给我，要我均平，要我给别人的。所以他从我这边不是我施舍他，而是就像爸爸妈妈要我把这个饼干分给弟弟妹妹一样，不是我施舍给弟弟妹妹，而是爸爸妈妈的心意要我跟他们分给他们。所以当弟弟妹妹给你的时候，你也不是被施舍，这个也是在活在神的原则之中。所以不要，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不能够很坦然的从那边别人那边得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了解神均平的原则。因为我们是看的还是说这是他有的，没有一样是我们任何人拥有的。若不是神不给神给神，若不是神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而他给你的时候，他只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让他的有余补你今天的不足。所以如果你会得的时候，你在给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施舍，而当你不能得的时候，你给的时候，也许你的优越感，你并不明白你神真的其实也不是你在给。这个均平的原则是非常重要，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我们才会体会到今天我不需要取悦我的老板，因为他今天加薪不加薪，就是神借着他给我多或者给我少。今天这个人他赚很多钱，也是神在那，神也是，若不是神不给神给他这个机会，他也赚不到。所以这一些你就不会把这个把人看得很高，把人看得很重，或者把人看得很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跟人在人际关系里面前的原则，是一个怜悯的原则。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很精明，就是他很会跟人家算计，他很会赚钱。从中国、从台湾、从东南亚来的人，最大的本事当然就是很会讨价还价。因为你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我记得现在慢慢越来越多的店就是上面写一个牌子不二价，就是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可是从我们长大的环境常常就是讨价还价。那在美国长大的就比较不会。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小儿子今天回来啊，那时候他很小，他跟我们去出去玩。那在那里呢，他们就是在那种摊子上讨价还价，他第一次见识到说哦，原来人家写的价钱可以讨价还价的，他就觉得很有趣。我还记得他那时候红着脸跟人家讨价还价，他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经验。可是我最近听到一件事情啊，我有个亲戚，他很有钱，他住在加州，他很有钱，他在装修他的房子，他要把他的房子一楼变成二楼，然后整个装修费大概要上百万，可是他就很得意跟我讲，他找了许多的人来估价。结果找到了一个估价的人，他就跟他一直杀到大概六七十万。你可以想象他很有钱，因为装修房子就装修六七十万。结果他就那个装修很久，很多个月，大概有一年他搬到 apartment 去住，然后装修那个房子。可是呢，他就每天他就盯那个 盯那个工人，因为他刚好他是他的公司关掉，所以就给他两年的薪水，他就刚好就在家没事，他就全时间就盯那个工人。我看那个工人真的很可怜，就是盯他用怎么去抠他。然后他跟我讲的，他不是他没有信主，所以他跟我讲说他很得意，他就觉得他说那个工人每次都看到他就躲，就说哎我要跟你太太讲话，他说我太太不在，他说他管不了事，你来跟我讲，然后他就把他抠得很紧很紧。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觉得很得意，他就觉得好像他很聪明很能干。可是我听了我的心里很叹息，因为我觉得你是有上百万的人，那个工人是很穷的人，你为什么不能让他赚一点点钱？对你来讲，你今天跟他讲价，讲掉1000、2000，放在你的银行里，你什么都不觉得。我很难过，是因为我很爱我那个亲人。我就觉得替他心里觉得非常叹息，可是对他来讲多1、2000块是一个大的数字，可对这有钱人来讲，他多1、2000块只是他银行里面存款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零头，他绝对不觉得。我心里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活在这样子，我们是剥削有钱穷人的里面，我们会去跟人家杀价，我们会去觉得好像要想把别人的价钱压得最低。但是圣经里面是在讲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怜悯的原则。在利未记第24章、23章里面都有谈过，就说神吩咐说，你在收割的时候，你如果有庄稼，没庄稼掉下来，你不要再去捡回来，你把那个庄稼留给那个贫穷的寄居的那些人。你如果打那个橄榄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打干净，他说你折葡萄的时候所剩的不可以再折，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以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忘下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他要我们对别人不要赶尽杀绝，要我们给，要常常要体恤到那些没有的人，而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专据财宝。这是一个怜悯的原则，这是我们必须要在我们使用金钱的时候必须要有的。第三个是讲到钱跟我们，钱财与神。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8节到第11节，我们还是一起来念。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多加给你们重点的，又增加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多。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再多一句话啊，你们有圣经的话就看到又正叫你们可以多死，就借着我们死感谢归于神。所以在讲到神钱跟神的关系的时候，第一，我们是神钱的管家， 其实刚刚也是我们也讲到了，同样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神要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在十一节又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很清楚的，我们今天的富足不是为了只是来满足我们自己，神是给我们富足，是要我们行善，可以给那些施舍，可以给那些需要的人，可以补他们的不足。这是今天神给我们财富的心意。如果我们对钱有那个管家的看法的话，就是这个钱不是给我的，而是我们是代神去管的时候，很多时候看事的角度就不一样。我们就其实管家的心态不应该只是在钱财上，也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精力。其实这一些如果神不给你，你什么都没有。神给我们是要我们用在他要我们用的地方，而不是用来自己的享受。所以假如是管家的话，我就没有选择我要不要这样子，要不要给别人，因为这个是神托给我们的。我最近才体会到圣经里面常常讲说你要做忠心的管家。那个忠心是什么意思？忠心的管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假如神有人你要回中国，有人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带1000块钱给我父母，因为他们最近要进医院有急用，请你帮我带过去。你到了中国，如果你这个钱没有带给他的话，你就是这件事上不忠心。所以这个钱，当那个人托我给他的父母的时候，这钱其实只是过手，已经不是我的。要到他的手上，这个钱的目的才达到。今天钱神其实托我们把这个钱给那些需要的人，除非我们把这钱放在应该用的地方，放在神要你用的地方，这个钱我们其实放在我们的银行里，我们是不忠心的人。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让那个钱达到那个钱的那个给钱的那个人他要的钱，他要你做的事情，他要的成效果。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个管家的心态，我们觉得这个钱就是我的。如果我今天拿这个钱拿来给别人一点多的，给他一点点，我已经很好了，因为我把我的给他。其实没有一个钱是你的，你只是可以把一部分的钱拿来给你自己来用，你生活必须的用，剩下来的钱其实这个钱整个是神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不要很骄傲说我很有钱，我很神气。其实你越钱越多的话，你的责任越重，因为神要对你的托付越多，你的神要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我们常常没有体会到说，其实当我没有很有智慧的合神心意用我今天的钱的时候，其实我的罪更重了。你得到的不是祝福，你得到的是一个神的咒诅或者是愤怒，因为他的心意你没有照他的心意，你在滥用他给你的好处。就像今天如果我一个孩子，他把我买回来的东西都放在那边，一个人吃啊用啊很高兴，然后让他的弟弟妹挨饿的时候，你说我还会不会很高兴说哎呀，我看到他吃喝很开还一天我就很满足。今天我们要体会到这个钱，我们今天也我们不是在讲十一奉献，好像就是说你要给神，我们都是说好像都说我要把我的一部分给神。这个整个圣经其实对神的观念是说，所有你的都是神给你的，所以你没有的时候你也不要担心。我们常常会担心说哎呀，假如我照神这样子讲的话，那我都给了人家，那我不够怎么办？我们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常常安全感很小，觉得假如我那我将来养老怎么办，我将来没有了怎么办。 其实在今天的经文一次有两次的讲，假如你照着神的心意在用的时候，神必定要把那个要给那个粮食要给你，你去撒种的话，神会把种子给你，你要把粮食分给别人之后，神先把粮食给你，让你有粮食可以分给别人，所以你是转手的，你不需要担心。今天那个主人不会说叫你去做一件你没有，你就好像说让你吃亏的事情。其实从古到现在，很少有人是做善事太多，结果自己饿死的。反而是有钱的人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吃喝玩乐，结果穷极潦倒的。你想想是不是有道理？我们以为说我钱有钱的话，我用在别人身上我就越用越少，用自己身上就很对。其实圣经是反过来，圣经是说你的钱要用在别人上，你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神的祝福不在，常常他就不给你再给你粮食了。最后我想我们用两个图来看看，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个图是一个你活在有神跟没有神的基本的差别。有神跟没有神并不是表示说你有没有受过洗，或者是你有多少服事。其实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是他整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是他很多他对人对事对神的态度的不同。我们来看看一个没有神的人，右边常常我们是，其实我们不是在崇拜金钱崇拜物资，我们就是被物质在那边控制，在做物质的奴隶。我们现在常常觉得我们常常去朋友家，因为你知道 Rochester 有很多大房子，现在新的房子真的是看得很舒服，可是每次看完这个新房子，我跟思凯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感觉。今天如果有人把那个新房子，那个大房子，那个4000平的大房子送给我们的话，我们都不会要，因为那个表示说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清扫，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维护。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有人要送我们这个大房子可以，要跟着要送一个佣人，用一个厨子，用一个管家，你要一套送给我们，我们还接受。假如只送一个房子，我们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是房子的奴隶，我们是我们物资的奴隶，我们去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结果我们就常常花很多时间。我们买了房子，结果我们买了很大的地，结果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我们其实都在除草，都在维护。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要学会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我们不是在推崇物质不好，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晓得，很多时候物质一个很复杂，我们如果有太多我们不需要的东西，那个会变成我们的累赘，会让你的属灵的生命那个会增加很多的重担。在提摩太后书有一段经文是很好的，前书里面在讲，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到第10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钱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很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有很多时候不是钱财不好，是那个贪，就是你有了，可是你要的不是 what you need， 是 what you want。 仔细的想想，我们一个人真正需要的东西，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少的。我们说穷，我们没有真的没有人在饿肚子， 我们今天即使是失业，也没有一个人真的是今天饭没有饭放在桌上。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房子没有别人大，或者我们开的车子很旧，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有多的东西。可是当我们一直在追那个多余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就迷失了，我们就把自己放在网罗的里面，我们就把自己陷在一个 lifestyle 里面，是自己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了。所以在这个我们再讲到这个啊，然后我们跟人的关系都是在利用的关系，我怎么样子用别人来让我得到更多的，来满足我自己。可是一个有神的一个生命，应该是对神我们是敬拜是爱，可是对别人，神是要我们服侍别人，是给的。然后对物是我们用，我东西是给我们用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又容易落在另外一个极端的里面，我们都不愿意用东西，我们都很省。中国人他就很省，就说神今天给你很多钱你也不用，因为我们就觉得就放在那里。其实这个是极端，我不觉得也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在传道书说，一个人能够享受他劳力所来的，这个人是他就看这是一个快乐的人。有很多时候，假如今天神很祝福你，你可以很安心的，你可以享受，你不需要说哎呀我都要很辛苦的，我什么东西都要用最不好的。但是你必须，你可以享受，可是你这个不是你的目的，你不要被那个捆住，我非要这个不可。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人，基督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有点像像四书里面讲的，孔子讲的，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你可以心里要的，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觉得我也可以照顾我自己的需要。我今天很想出去吃顿饭，我想去度个假。我也假如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神有给我这样的一个资源，我就很感谢，我就去了。可是今天神没有给我也没有关系。可是我也不会去度假度到一个地步就觉得哎呀这个我的我就是要让我怎么样子快乐，要去所有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可是又不抓在手上。我们也能够同情别人，我们也希望也晓得神要也要他享受，神并不是偏待我。那我也愿意让我旁边的人跟我一起享受。神今天也许借着我来给他，明天也许借着他给我，但是在神的心意，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并不偏待人的。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体会神的心意？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特别在金钱这点上，在你的面前是一个讨你喜悦和你心意的人。有许多我们世界给我们的观念，有许多别人给我们的影响，让我们活在一个不讨你喜悦的生活的里面。主，求你自己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金钱财上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是一个在你的面前是一个对的人。主也教导我们，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怎么做一个忠心的人，做一个能够把钱用得合适的人。你给我们智慧和顺服的心，也给我们一颗对你顺服的心，对人怜悯的心，对自己有克制 self control 的心，让你自己，让你在我们的身上能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